我思想我所行的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本罕弟兄1959年8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切陶奎传讲的信息 As I Thought On My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814。那谢谢你苏利文弟兄，请坐。我很高兴今晚能再次回到切陶奎这里。那我想是叫这个名字不管怎么样，那现在这是神的家，因为我们聚集在这里服侍神。那我很高兴昨天回家后，那看到有这么多人来得救了。这正是我们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罪人得救。那今晚我想对那些新生的年轻的基督徒说，你们去找一个好的那传讲全备福音，相信神的医治，相信圣灵喜的教会，那你为自己选择一个好教会，那在那里安顿下来，成为一个基督真正的仆人。告诉牧师说你在这里得救了，他会很高兴接纳你进入他那里圣徒的团契里。那这是你在基督里身量长成的途径，就是跟永生神所有的圣徒一起团契。我们盼望明晚将是一个大的晚上，那通常是人们的期待等候。那明天下午我们从南非来的宝贵弟兄和朋友，那多蒙德汤姆弟兄要在这个会场举行一次大会，那苏利文弟兄已经告诉我了，那会是已经宣布了。那我对这位弟兄很熟，他是个很好的孩子，他远离家乡，他是南非荷兰人。我知道作为一个外人，当你被热情款待的时候是什么感受。他在这个国家算是外人，但借着圣灵的喜，他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那他来这里时让我的教会很高兴，因为他娶了我们的一个女孩，他娶了我的一个执事的女儿，那一个可爱的基督徒女孩，他们绝对是天生的一对。他们结婚了，现在在施工场上传福音。这个年轻的宣道士要一生在他非洲的家乡传道，他知道那些的部落。你可能会听到他明天下午讲一些我们非洲聚会的见证，主在那里所做的。一次祭坛呼召，就有3万土著的异教徒归向了基督。这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在德班的赛马场上，有差不多15万人。他们看到主神的大能，一下子就让一个神经不正常、手脚并行、用链子套在脖子上的人，成了一个完全正常的人。30万人把自己的生命投降给了耶稣基督。第二天早上，我坐在酒店里，那市长希尼史密斯来看我，我听到声音从街上传来，我望出去，见7辆用来装牲畜的大卡车，满载着从会场那里收集起来的轮椅、拐杖、那木头棍子和担架，从街上开过来。那他们归向了基督之后，一下子就有25000个神迹发生。25000个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第二天早上他们走在街上，长长的队伍，那警察领着，这些大卡车装满了前天他们还在用的轮椅、担架、床、拐杖，那些人就走在后面，来自不同的部落， 十四五个不同的部落走在后面。那前天他们还在用这些的东西，他们举着手用他们本地的语言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哦，我坐在窗台上哭得像个孩子。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当时只有四个人到了台上，其中一个是印度教的女人，那眼眉中间有个红点儿。啊，我说你是印度教徒，为什么到我这个基督徒这里来呢？他通过翻译说，我相信你能帮助我。我说那你为什么来到耶稣这里而不是去穆罕默德那里呢？他说我相信你能帮助我。我说如果他启示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你是新约的耶稣吗？他说我读过新约，我会相信，因为他说过他要那么做。那我又看着他，圣灵满有怜悯。我说你子宫上长了个瘤子，那天你在医生那儿，那你丈夫是个矮小粗壮的人，那留着小胡子，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医生说你的瘤子必须切除。他说这是真的。我现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一个伊斯兰教徒，上万的伊斯兰教徒在下面望着我，都是很坚定的伊斯兰教徒。那接下来的是个白人夫人，那我跟他说准备好后事吧，因为他要死了。他乳房上长了一个肿块，他走下才不到20分钟就在聚会里心脏病发作，那倒地死了。那第二天早上，一个女人，医生已经宣告她死了，但借着祷告她又活了。那瞧，你不能够医治，你只能说神所说的。然后那多蒙德弟兄，那明天应该会给你们讲的。那当最后这个，那当时那个人头脑都不正常，那他以为我要让他用手来跳舞啊，给游客当小丑。那我说那如果我能医治他就不去做，那我这个人就太坏了，无法医治那个可怜的人。但如果圣灵启示给我，他就无法隐藏他的生命。那我问他们，对他们说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医治，他说我只行父显给我看的。那个人圣灵让我看到他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的，那说出了他的一切，那每一点都是真的。他父母站了起来，在赛马场的另一端有一个街区那么远，那见证说那是对的。然后我准备让他过去了，当我看到一个影子，我仔细看这个影子，发现他站起来正常了。那这是再多折磨人的魔鬼也不能够阻挡了。我说这里有多少伊斯兰教徒愿意接受耶稣做了个人的救主，如果神让这个人站起来正常好了的话。那些举起的手你都望不到边，他们必须把他们用栅栏隔开，因为他们之间有部落战争。但当神医治了那个人，他站起来，不但身体得了医治，他一生从未正常走过，而且头脑也正常了。他四处看着，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那啪嗒啪嗒的落在他赤裸的肚子上，那成千上万双手举了起来。我们估计那一次就最少有30,000人归向了主耶稣。然后我说，如果你相信神在这里回应祷告，你们所有生病的人就不需要再走远了，因为天上的神在这里告诉你们，伊斯兰教徒、祖鲁人、上盖人、巴索托人，那你们这里所有部落的人借着台上的这个人证明了神在这里，你们愿意接受吗？那我做了一个祷告，一个祷告就发生了25,000个突出的神迹。那你会感到奇怪，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美国，那里却很难传讲。那在印度孟买，他们估计有差不多50,000人参加，没法说到底有多少，他们只能让我在那里待3天，因为没有地方容纳那么多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这里等候，希望能再过海去到那些人当中。我们收到的奉献等等，那所有的费用都会直接用于这个目的。那当我到了审判台前，您会看到这都是真的，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存着敬畏用在了神的国上。那尽我们所能过节俭的生活，把每分钱用在神的国上。我不相信我们一边建造300-400万美元的教会，一边还传讲耶稣要来了， 而在施工场上传讲福音的人却连鞋子都没有。这不对。我的弟兄们在施工场上，那天在调查的时候，那个人说你花17美元在派里买西装，我说是的。他说你能买得起更好的西装啊，我说我的弟兄一周只能吃两餐饭，脚上的鞋子都没有，传讲我所坚持的福音，那我不能去买更好的西装。绝对的没错，我们无权那么做。波先生，我们无权在庞大的建筑上花几百万美元，反正差不多也就是个停尸房，而几百万人却将要灭亡，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哭求着想要接受。我们在这条街上建起一个大的教会，非要把那条街上的人拉过来，还嘲笑他们，说他们都错了。这种事儿成千上百万，而每年有几百万人却从未听说过耶稣的名字就死了。我们在争吵，而那些人却在那边不认识基督而死，到那日神要让我们交账的。那这个不是我要讲的，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不说那些东西。那你们那明天来听汤姆弟兄讲道了，他在这会场的什么地方，那我不知道他在，那他和他妻子，哦是，那多么的弟兄很高兴看到他和他妻子，他们一起来对吗？明天下午2:30，那主祝福你。我们读神的话语之前，那先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祷告前我想说，若主愿意，那明晚我想讲如鹰搅动巢窝，那如果主愿意的话。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唯一得救的途径。主啊，我们多么高兴，那我们想到在海外成千上百万的人坐在黑暗中，那敬拜动物，敬拜泥巴石头造的偶像，那撒上鸟还有动物的血，为要寻求怜悯，那打断自己的骨头，割自己的脸，为要找到平安。在我们可爱的国家，耶稣基督如此恩待我们，给我们平安，然而我们却很难让人走过街道来接受。难怪审判已经挂在了担架上。神呢，今晚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为汤姆弟兄祷告，他和他妻子从海那边过来，愿圣灵高抹他，把怜悯和平安带给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们。主要祝福这对年轻人，他们还年轻，能忍受丛林的艰苦，我们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今晚我们祈求你给我们美国人一个燃烧的意象，意识到需求是何等的大，尤其是我们这些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主啊，怜悯我们，我们祈求让那些宣道士被呼召去到事工场上的男女能赶紧行动，因为时候要到，共产主义正在吞噬那些的国家，到时他们将失去传福音的特权。愿每个有宣道士想法的人趁着门还是开着的，要么他们自己去，要么就支持一些能去的人去。主啊，今晚我们求你纪念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责备他们，主啊，有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做，但那是圣灵的工作，要带领我们，摇动我们，让我们知道需要是多么的大。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愿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成为伟大的日子，愿这一代的社区真正被神的大能所震动，并带来一次老式的复兴。主啊，愿你应允，今晚祝福这里所有的传道人， 还有我们宝贵的苏利文弟兄，他在这里劳苦帮助努力，尽了一切的力量。你看到了所有这些，因为你的眼目看过麻雀。我们祈求你，当我们读你的话时，愿你赐下圣灵来为我们解释，愿我们的魂得救，病人得医治，愿你认领被盗的人再次回到神的国，愿那些寻求圣灵的人看到这就是他们可以得拯救被圣灵充满的途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我想读两处的经文，那每个诗篇读一节，那诗篇46篇第一节和诗篇119篇56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接着是119篇59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见证。神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这是在扫罗和他的士兵监视大卫的家时，大卫呼喊做了这首诗。那他知道白天他要是出门，就会有枪矛或飞剑穿透他的后背，那或者是他的护心镜。那我可以看到大卫他搓着手在地板上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走着，他在家里走来走去，因为他在患难中。那通常都是当人处在患难中时，他们才转向神。那我听过很多人嘲笑说没有神，但是当他们遇到了患难，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呼求神。那有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叫鲍勃·英格索，据说他在医院的病房里，他知道自己快死了，那就要离开这地上的生命了。当死亡临到他时，他大叫起来说，哦神啊，如果真有神，怜悯我的魂。他告诫他的孩子们不要走他所走的路，但要走母亲所走的路。有时你应该想一想，那几年前我跟我们城里的法官谈话，那他是我的好朋友，有时来我教会。我为了一个偷车的孩子去见他，孩子的母亲几乎一晚上都躺在我的台阶上。第二天早上他说，伯拉罕弟兄，法官会听你的，请你为我儿子求求情吧。那至少我能够做点什么。那第二天早上我去法官的办公室，我敲了门，有人来开门，有人说法官很忙。我说好的，那请跟他说我等会儿再来。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他说伯拉罕弟兄请进。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说伯拉罕弟兄，这孩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他第五次了。我说当法官大人，他跟我说你要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去教会参加主日学，那每个礼拜天都去报道。他说伯拉罕弟兄，每个我判入狱的人都想当传道人，直到他出狱了。 就是这样，我们在患难中时总会向神承诺任何的事情，但我们一从患难中出来就什么都忘了。以色列也是一样，以色列人遭了难，远离了神，那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百姓、任何教会一远离神，那患难就来了。他们一离开神一段时间，遭了难，他们总会向神呼求，那又是献祭，又是尊重神。然而等神来帮助了他们，那接着他们就又把神忘了。看起来人的本性就是这样。那看起来他们喜悦来到主这里，但很快就忘了。我们在这次聚会里看到神的手已经多到可以用到我们死的日子了。我们即使再活50到100年，也该记得神为我们所做的。后来大卫喊道，把你的诫命系在我的床头，我要尊重你的律例，还有一切的。他看到了神的良善。但你知道，这位诗人又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当平安无事的时候，知道自己认识神，找到神，能与他说上话，这是一件好事。那这样当患难的时候，他就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不久前我跟一位布道家谈话，那他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孩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去找我，那他想要得救，他根本都不等祭坛呼召，我一上讲台他就直接走上来说，牧师，我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他说，当然可以了孩子，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也会为你祷告，但是那什么让你变化的这么快呢？出了什么事？你有来过教会吗？那人说，没有，没来过。那他说，我多多少少算是个流浪汉。他说6个月前我流浪到了北部的缅因州。他说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那后来饿了，钱也花光了，我到了一个纸浆厂，那他们对我说，你可以来帮忙，我们有个黑人老妇人，那是洗碗的，是做饭的，你可以帮他洗碗。他对他们说，好的，那不管干什么，我想干一段时间的活。他们说，我们管理饭，那给你工资。他说他在那儿2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洗完碗，那躺在床上思想着，那他的房间跟那个老妇人的房间是用一块吊着的帆布隔着的，那他妇人在箱子上有个提灯。他说他听到外面两个人在说话，他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那很凄厉轰鸣的声音。那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人说，那他们都是粗壮的伐木工，说 Jim， 我们最好下去那个木屋里去吧，因为再过几分钟我们可能都被从地上刮走了。那这个让他警觉了起来，他把头埋在被窝里，盖上毯子，然后他说，能出什么问题呢？他说过了一会儿，闪电开始从窗前划过。他说他起来往窗外望去，看到那些巨大的龙卷风刮过那一带，那刮过树林就在前面一点的地方。那他心里说，那风要是刮到这里怎么办？他说隔壁的那个老大妈敲了敲帆布说，孩子，过这儿来吧。 他说我这里有盏提灯，他说我走到他的房间，那他拉着我的手说，年轻人，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夫人，我不是。他说那你最好现在就在这跪下吧，因为再过几分钟，如果飓风朝这边刮来，这个小木屋就会被撕成碎片。他说那夫人在那个肥皂箱子旁边跪下来，他说我从未听过那么冷静的祷告。他跟一个他之前交谈过的人在说话，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木屋被吹走。他说突然间树枝开始撞到木屋，大树被连根拔起掉下来。那个传道人说，他说你祷告了吗？他说没有先生，我怕的根本没法祷告，我都不知道下一个掉下来的会不会就把我给砸死了。但我说了一件事，我说主啊，你要是怜悯我，等我从这儿出去，我一定要认你做我的救主。他说这是为什么我现在来这儿，因为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碰到另一次那样的风暴。他想在他头脑正常，他还能思考，还能祷告，还能为自己思想的情况下来与神接触上。我确实相信临死在床上的悔改，但你不能只靠那个，因为你可能，那我看到很多路边出了车祸的，玻璃刺透他们的身体，那或者是被枪击子弹打穿了他们。我很快去了他们那，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们说不是。他已经不能祷告了，你绝不要存侥幸的心理，因为现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现在思想你所行的道路。那以前我曾经利用了一次旅行，那当时我刚结婚，我看到我妻子就坐在下面看着我。那时我们刚结婚，我准备带她去度蜜月，我们攒了一点钱，我要去尼亚加拉瀑布。我想既然我离拿地伦达克山脉那么近，我干脆就去打猎吧，所以我带她一起去打猎了。那我把她放在一个靠山坡的小木屋里，那第二天牧人上来，那是在飓风山，在阿迪伦达克山脉那里。那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我觉得自己是个对森林很熟悉的人，不会走迷路的。那我告诉她，我说美达，当时她带着 Billy， 那只有5岁大。那你知道那 Billy 的妈妈去世了，我说你帮我把晚饭做好，那我大概中午就回来。那我去那儿，那熊走在山那边，那我下去那里，那我顺着熊走的路一直走，翻了几座小山，又翻了几座小山。那过了一会儿，我望去看到一头很大的雄鹿，那我正好想在秋天打头鹿，那我打到那头鹿，我说嘿，瞧这儿，暴风雪要来了。那要是有谁打猎的话就知道山里的暴风雪意味着什么，那你最好赶紧找地方躲起来。那但我没法躲起来，那我有妻子孩子，那他们是平生第一次来到树林里，那住在靠斜坡的木屋里，那他们会冻死的。那天晚上气温会降到-10°，那暴风雪要来的话会持续2-3天。那从来没有像我妻子那么怕树林子的，他会吓死的。那所以我想我必须回去，我赶紧拿起枪穿上外套，那我开始顺着我下来的小溪走。那我走着雾很低，那刮着大风，我说我知道怎么走出去，那我就直着上去绕过山坡，那直接就到营地了，那离这儿不到5英里。那我走着走着，我说我往哪儿转呢？我一下子停下来， 那我又回到了我打的那头鹿身边，我又开始走，结果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我又开始朝这个方向走，结果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那印第安人称的是走死路，因为你在兜圈子，你永远也别想出来了。那所以我回来，我知道我必须通过什么路，越过山，走到称之为大山的地方。那里是平地，但哪条路能回去呢？我怎么才能不绕圈呢？那我变得紧张起来。我说，嘿，等一等 Billy， 你这么熟悉森林的猎人，怎么可能迷路呢？那我对自己在说话，你知道怎么走出去的，你肯定知道，美达会死的，比利也会，你必须走出去。我说当然了，我知道怎么走出去，我就从这儿往上走，然后转弯要越过去。那我开始走，那我变得更紧张了，我知道自己迷路了。那这时雾已经有那个窗帘那么低了，那暴风雪刮过那里，那雾和风，那我知道很难从那里走出去了。我开始走，我说我从山上过来的时候，风是冲着我的脸刮的，那我就背着风走，我背对着风，那如果是冲着我的脸刮，那我朝那里走。这时我听到有什么在引用一段经文，那就是今天下午我想到的，神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那我继续走着，那这声音越来越大，我说我只是幻想罢了。那我知道我越来越紧张了，那任何人要是迷路了一段时间，那就会变得脑子发热，那然后他们就开始跑，脑子不听使唤了，那最后会冲下悬崖或什么的，害死自己。那我知道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种发热的状态正在临到我，因为我想着自己的妻子。那正常情况下我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给自己打一只豪猪啊什么的就没事了，等着暴风雪过去。但我没法那么想，他们会死了。我说我必须回去，我说我现在越来越紧张，我知道是这条路，我要朝这条路直走。有个声音不断的在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说我肯定是精神分裂了，我疯掉了，我耳朵竟然听到这种声音。我说不可能的，我走的对，我知道我是对的，我这么熟悉林子猎人，怎么可能走迷路呢？我继续走着，我说我知道方向，我没有迷路。那有时今天的人也是借着加入教会这么欺骗自己，不要骗自己，你必须正确的看齐，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边走边想，那我知道我走错了路了，因为我又回到这条路上来了，我知道自己迷路了。那迷路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所以我说，主啊，我承认我不是个猎人，我必须信靠你。我摘下帽子跪下来，把枪靠在树上，我说，主啊，我迷路了，我不配活下来，但我妻子和比利他们配活下去，我把他们带到林子里来的，主啊，不为了我，但为了他们的缘故，带我走出树林吧，主啊，我迷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唯有你能帮助我。现在是11月底了，暴风雪可能要持续好几天。我站起来，拿过帽子戴上，我说我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我会顺着这一个方向，我朝这儿走。我开始走，我说这是我的想法，我要朝着这儿直走，我觉得应该朝这儿走。那我走的时候，那突然有什么按手在我身上。那你可能会说， 伯兰弟兄，你只是那么想吧。不，我没有，我真实的感觉到了，我都转过了头。我转头的时候，那这一定是神，因为雾稍微散了一点，刚好够我看到我正朝着飓风山相反的方向走。我看到牧人住的塔就在我后面，在那年的那个时候他不在，我正朝加拿大走去。我马上转身朝我看到的塔的方向走去，我知道我不能乱动，我必须越过悬崖等等的地方才能到那里，但在暴风雪里至少要走六七英里，除了神的手，谁还能把雾拨开呢？要是有人经历过就知道，山里的暴风雪厚的伸手不见五指，在那几英里的地方稍微散去了一会儿，我本来是背向那里的，但有什么按手在我身上，让我转过去看到了。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冷静下来之后摘下帽子，我说，神啊，我服侍你有十多年了，我至死都要服侍你。主啊，指引我去到那个塔那里，我必须保持着那个方向，这就是方法。当神拯救了你，你必须保持着前往哥哥他的方向，绝不要偏左或偏右。我在山顶上看到那个牧人的小木屋，我知道如果我去到那儿，那里有条六英里长的电话线，一直通到山下我们住在那个靠着山坡的房子。那个木屋靠着那个斜坡的房子，那还没有开，那个牧人要到晚些时候来跟我一起打猎。我越过山丘，越过湿滑的页岩，割伤了自己，天黑了，因为一直在绕圈子，当时已经差不多下午四点半了，那天暗下来了，我看不见了，那风暴肆虐，动物到处跑，我必须举着手走，因为我知道我会碰到那根树上的电话线，它的高度我只有那么高，那我知道只要方向正确，我的手就会碰到那根线。那我举着这只手，山上冰天雪地，雪正在往下过来，那我的胳膊都冻得麻木了，我必须停下来，把枪换到这只手上，把胳膊放到外套里暖和一下，然后再举起来，我要保证不错过那条线。那我举着手继续走，天越来越黑了，那边我知道我妻子可能都要神经错乱了，那最后我以为我可能又迷路了，这中间我停了很多次，但过了一会儿我碰到了什么东西，我就停下来，那发现只是个树枝，我拉一下发现是树枝，我就举着手继续走。这是你去到哥哥他的方式，举起双手呼求怜悯，神在指引你。你不知道当我一碰到什么东西时的感受，我一拉是那根电话线，我知道只要我抓着那根电话线，他就会带领我去到我所爱的人那里。那知道神帮助了我，那是一种何等的感受啊，那是解脱，我知道我有救了。但这远不及某天晚上当我手举向空中，一些东西触动了我的手，我的心时所带来的那种兴奋，那是圣灵的线告诉我，在这条路的尽头有我所爱的人和我的救主在那里等着我。我思想我所行的路，我不是熟悉森林的猎人，神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这就像那个浪子，他在猪圈里醒悟了过来，他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以及他对待自己父亲的态度，带着自己的态度，他醒了过来，他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他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你的雇工吧。他思想自己道路的时候，他回到了父亲的家里， 先辈约伯，他不但思想自己所行的路，还思想他儿女所行的路。他想到自己年轻的儿女聚餐，就说恐怕他们犯罪，那不管怎么样，我要给他们献祭。他思想自己儿女所行的路。我告诉你，要是美国更多的父母能思想自己孩子们所行的路，而不是让他们去到那些摇滚乐的聚会跳舞派对，这个国家就好多了。约伯说，如果他们犯了罪，我就为他们献祭。当患难临到，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虽然皮肉之虫灭绝我的身体，我却要在肉身之中得见神，即使他杀了我，我仍然信靠他。因为他思想自己所行的路，真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先祖大卫，当他坐在先知拿单面前，拿单揭示了他罪恶的行为时，大卫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他夺了他亲爱的朋友乌利亚美丽的妻子88，那他要做妈妈了。于是大卫想让乌利亚来与他妻子同住同寝，以便他能说这个孩子是乌利亚的。但乌利亚这个勇敢的战士，虽然只是个皈依的外邦人，一个赫人，但他说，我断不会与妻子同房，而神的约柜还在战场上。当我越过今生与来生的界限时，我要跟乌利亚握手。他是个真正的男人，断乎不可。我的兄弟们还在前线跟神的约柜一起，我的兄弟们还在那里，我怎么可能下去妻子同房？大卫让约雅把乌利亚派往前线，然后后撤。那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死在了敌人的阵前，手里仍然握着盾牌。当先知拿单揭露了大卫，对他说，大卫你是那个妇人时，大卫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他知道自己的罪无法在神面前隐藏，这样他披麻蒙灰痛哭流涕。是的，当你思想你所行的路，雅各这位先辈，他撒谎成了假冒为善，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权。他擅自远行了很久，但他开始思想回家的事情了。那今晚这里可能有很多人在思想回家的事情，你上了年岁，疾病抓住了你，你在去那里之前最好思想你所行的道路。雅各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路上的时候，他听到了以扫带着大队的人马迎着他来的消息。他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道路，他对待以扫的方式欺骗了他，这样他整夜的祷告，他与主的天使摔跤。我希望今晚那些忽略了圣灵洗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你不知道自己离回家有多近了。我希望你能心里定义，必须与主的天使摔跤，不让他去，直到你得知了祝福。主的天使摸了雅各之后，他行走变得不一样了。在河的这边他是个逃跑的大懦夫，但在另一边他成了瘸腿的王子。你行走不一样了，你思想不一样了。他原来害怕见以扫，但他与天使摔跤了。思想你所行的路，摩西本来过着平静的生活，娶了米甸酋长的女儿希帕拉。那一天他在外面放羊，在旷野深处一条他熟悉常走的小路上安静地放羊， 以色列在奴役的捆绑之下，摩西思想所行的路，我的工作不该是当个牧羊人，神呼召了我去传道啊！我怎么知道今晚我不去像一个在钢铁厂、纸浆厂或在某处开着卡车的摩西在传讲呢？说不定神呼召了你去拯救灵魂，但相反，你却找了个工作，每天挣钱养家，舒适的生活，而成千上万的灵魂正走向灭亡。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对一个本来被呼召去到宣道的施工场上的男女传讲，而您却为了一块饼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醒过来吧，思想你所行的路，看看这为你赚得了什么，这带给了你什么样的兴盛。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魂，那你都干了什么？思想你所行的路。那摩西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他说，我是杀人犯，神呼召我做了一个传道人，我有一个独特的出生，我被藏在芦苇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妈妈的故事。他说，神呼召了我，我心里有个信心，但我被太多的神学塞满了，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但神一定在什么地方，否则他不会存留我的性命的。他思想自己所行的路时，他碰巧往边上看，他看到一个燃烧的荆棘对他说话。神蛮有怜悯，今晚这里有一个燃烧的荆棘，可以对每个背离了神呼召的弟兄说话。思想你所行的路。圣灵在这里医治病人，显出迹象和神奇奇事。你们很多人想要成为基督徒，你们很多人想要为神做一些事，但你因为洗盆或在某工厂里面的工作而忽略了这个。你们有些妇女本该在家里陪你的孩子给他们读圣经，你却跑去找了份工作为要多赚点外快，你该感到羞耻。神给了你工作就是养育孩子，教育他们神的事情，这是真理。女人们思想里所行的路，那些钱能干什么？他们会像家里人犹大的钱袋一样叮当作响。思想你所行的路，转不归向神的见证，转归他的血、他的恩典、他的献祭。大卫说，我思想自己所行的路，就转不归向他的见证。是的，思想你所行的路。注意，摩西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他就转不归向主的见证。神祝福他，呼召了他，更新他的誓言，成就了神应许他的一切，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神也许只呼召你去拯救一个灵魂，但你不愿意去做，你怎么知道那个灵魂是谁？看看肯塔基那个洗衣服的女人，我想是这样的，她心里有感动，想在城里有一个复兴，那是早期卫理公会的时期。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就租了一个马房。他洗衣服，直到攒够了钱，可以租个马房。他把马房打扫干净，把自己洗衣服用的凳子摆好，出去分发了一些传单。他雇了一个老传道人来讲道。那天晚上，这位主的老仆人来照常勇敢的讲道。每次人们拿到传单，看一下就扔在地上走开了。他心里难受，哭了起来。他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时一个男孩走过来，他头发老长，那都到了脖子，穿着爸爸的背带，那一条破牛仔裤。他说，夫人，你在发什么？他说，亲爱的，是传单。他说，我不识字。夫人说，今晚在这个马房里有一个小聚会，那天晚上既然呼召的时候，那门是开着的，那只有老传道人和那个妇人在。老传道人把心里燃烧的信息传讲完，那过了一会儿，那个长头发的男孩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那天晚上他来到了祭坛前，那我不记得了，我相信是德怀特穆迪把100万的灵魂送去了哥哥他。哈利路亚。你怎么知道神没有呼召你，你却因为骄傲想要像琼斯等等的人而丢弃了神的祝福？我宁愿生活在草垛上，喝凉水，就着苏打饼干，持守在神的呼召中，也不愿住在宫殿里，一日三餐吃炸鸡，却错过了我想要的。 思想你所行的路。哈利路亚。是的，他是神。思想，但我思想所行的路。你们美丽的小姐，今晚你想怎么做？你们跑到外面，脸上涂满了化妆品，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在地里发霉烂掉，你的魂会去到哪里呢？思想你所行的路。你们这些什么都知道的人又怎么样呢？你们两个女人以为自己比别人都聪明，你知道神把福音弄得如此简易，甚至愚拙的人都不会走错吗？思想你所行的路。思想被称为疯子的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带给了你。思想那些为自己的见证封上印记，从各种大教会里出来被称为异端的使徒们，你比他们还好吗？绝不，相差十万八千里，你根本比不上他们。思想你所行的路，转不归向哥哥他。神唯一救恩的药方就是借着哥哥他，这是他唯一给你的。那彼得，当他听到鸡叫了三次时，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路，因为耶稣基督对他说了会这样的。他看到耶稣应许的成就时，他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他出去痛哭，对你们今晚在这里的一些人，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帮圣滚轮，认为神的救恩是狂热。你看到一晚接一晚，我们的主所说的要有一个迹象赐下，我可能要去了，我会赐下安慰者，就是圣灵。当他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在末日会有索多玛的迹象。当你看到耶稣所说的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时，你要思想你所行的路。你看到同性恋在增长，看到这些迹象显现，你看到同一位在索多玛的主的使者今晚正在我们当中运行，他被称为圣灵。耶稣差他来到这里，耶稣不能以身体的形式来到这里，但他差圣灵代替他的位置，行他所行过的同样的事。思想你自以为是的道路，思想一下你服侍那些教条，而不是服侍真实永生的神。人若不重生，就断不能见神的国。思想你所行的路，你可能是神学博士，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如果你迷路了，你最好思想自己所行的路，因为时候要到了。那时大祭司数了30块银子给犹大，当他听到银子叮当作响的时候，犹大思想自己所行的路，他就出去找根绳子吊死了。那个罗马的士兵，他站在那儿看到日头正午落下，看到山上岩石崩裂，他听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把长矛刺入耶稣的心脏，看到水和血流出来。他看到后开始思想自己所行的路，开始俯伏在地呼喊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看到自己所做的后，开始思想他所行的路。你思想你所行的路，看看这些邪恶，看看你如何拒绝了基督。你打算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打算被圣灵充满，打算某天这么做，但你的打算不能让你去到那儿。通往地狱的路上满了好的打算。弟兄，思想你所行的路，行那个罗马士兵所行的，向神呼喊，他真是神的儿子，我转不归向他的见证，我要为那为我而死而活。当你看到圣灵运行行做大的神奇奇事时，你要思想自己所行的路。当你看到神说要发生的最后的迹象，在索罗马被毁灭之前，当你看到这个时，你要思想你所行的路。想想你正在做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想想你过的生活，你的生活是否无可指责？你在行神所喜悦的事吗？你的心里有没有定罪吗？你如果是个罪人，那就在神的大能下颤抖，来到祭坛前。我传讲的时候，如果你思想你所行的路，如果神劝服了你说你是错的， 那么我可以对你说，今晚我可以把一些东西介绍给你。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一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能力，就是当他看到耶稣是神儿子的迹象之后，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喜庆。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我将用那更美歌声赞你救赎大能。哦，那泉源给你们每个人预留了空间，思想你所行的路。记住，趁着你的头脑正常，趁着今晚你还在这里，当我们祷告时思想你所行的路，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祷告前，那这里有谁有勇气思想你所行的路，愿意举手说，布兰弟兄，你祷告的时候纪念我，我在思想我所行的路，我的路不正确。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祝福你。好的，外面所有的，我能看到你的手在最后面很暗的地方，那举着手请继续低头。那请举手说，布兰弟兄纪念我。主神啊，我不是向布兰弟兄举手，我是向你举手，但我想让他为我祷告，我相信他说了真理，我们应该思想所行的路。神祝福你先生，我思想所行的路转不归向他的见证。神的怜悯我。还有人想要举手说，我是基督徒，布兰弟兄，但诚实的说，我思想了我所行的路，施工厂等等都是敞开的，我却在这里没有对此做什么。我在工厂工作，只想多赚点钱。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到处都是举起的手。主祝福你，神祝福你们各处人。我花时间想要多挣点钱，而灵魂却在死去。我真的没有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我钱都没花在正确的事上，我把钱花在了属世的事上。那来吧，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来到这个宝血充满的泉源里。几百双手举了起来。在结束祷告前还有人吗？神祝福你，神祝福这个小姑娘，神祝福你亲爱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那我从大门走进来时，有个可爱的小姑娘过来对我说，我叫凯伦，我爸爸妈妈来这儿，那我整个腿上都长满了油，她要我为她祷告，我把她抱起来为她祷告。我说亲爱的，那些油会离开你的。她孩子的眼睛看着我说，谢谢你先生。那一个小女孩，那你说刚才举手的那个小姑娘，她根本不知道，不，她知道是圣灵在这里，想趁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把她带到泉源那里。她的良知还没有被摇滚乐、真话杂志这些世界的污秽烙死，今晚让她投身到这泉源中，除去全人罪迹。她思想所行的路。亲爱的天父，在这个信息结束时，我把这些举起的手带给你，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他们简单的来举起了手。那经上说，凡信的人都嫁给了教会，凡能得救的人。亲爱的神呢，我祈求你的话语现在在他们耳中和心中回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归向我，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有时在我们这些与众不同的信息里，我们想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然而当我们看到罪人举起手时，我们就知道那是我们的父在做工。我们知道是神预定了他们来，他们也会来的，因为耶稣说他们会，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们。那听我话，主啊，去传讲，现在差我来者的就是父神，就有永生，不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什么东西告诉这些人举起手来，他们这么做就证明是一个灵在对他们说，你错了，举起手来。他们打破了所有的科学定律，他们举起了手。科学说引力会让他们的手是垂着的，这表明有打破引力定律的灵在他们里面，让他们举起了手。 他们对之举手的这位神也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主啊，我相信，求你接受他们。我今生可能无法再跟他们握手了，但在另一边，等最后一篇道讲完了，圣经最后一次合上，我的嘴唇在死亡中被封上，我的眼睛闭上，那时我要在那未知的世界醒来，去了常青树下的宝座边。主啊，让我在那里与他们相遇，跟他们在那里握手。他们说在切头盔那天晚上，礼拜五的晚上，我举起了手，一切都永远结束了。伯坦弟兄，我多么高兴能来这里，主啊，愿这成就，我把他们作为这次聚会的战利品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啊，求你保守他们，阿们。主祝福你。我要祷告的病人很多，我想要祭坛呼召，但我相信你们说的祷告队列之后马上请你们来祭坛这里，祷告队列后你们就站在这里说，我太高兴今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那做些事儿，回到房间里祷告并为此感谢神，现在思想这个。那是什么祷告卡？我想他说昨晚他发了祷告卡，那他不知道我们是否我不知道他想过没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发了祷告卡是 A 号，那我昨晚都收上来了。那今晚我们会收下一个是 B， 那 B1 到好的1到50，今晚我们要叫的是 B1 到50。我们要让他们在这里排好，我要每个人都非常的敬畏。那我以为还早，但现在我们要不能说因为留你们太久而抱歉。那圣灵，你们这些会众实在是太好了，对你们传讲我实在是无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这也喂养了我的灵，当我传讲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很好，变得强壮，祷告队列会让我很疲惫。那你瞧，那个是从我里面掏出去，而这个是往我里面加进来。那主祝福你，现在相信每个人都坐在座位上，那真正存敬畏的心。那我们叫这些人上来为他们祷告。那 B， 你说1到50吗？1到50。那所有祷告卡 B1 号请举手。要是你胳膊断了，你跑进来说，医生医好我的胳膊，我得赶紧干完我的活，我钉钉子的时候胳膊断了，那你赶紧给我医好，我得赶紧把房子盖完。他会说你的脑子需要先被医好。是的。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你，他能把骨头接上让神来医治，多少人知道这是对的。要是你的阑尾发炎了，医生可以把阑尾割了，但他不能医治，他医治不了。瞧，神是唯一的创造者，那多少人知道神是唯一的创造者。那魔鬼无法创造，魔鬼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什么是不义？是义被歪曲了。什么是谎言？是真理被歪曲了。瞧，什么是奸淫？是神让男人女人正确的生活在一起的行为被滥用了。那这就是奸淫，同一个行为但却是错误的方法。瞧，那就是奸淫。那义，不义是义被歪曲了。那都在这儿了吗？说什么？除了25号卡都在这儿了。那谁有25号卡？那也许是瘸腿的或耳聋的，祷告卡25号。那谁有 B25 号？好的，那就这么多了吗？医生弟兄，是的，好的好的。29号我们会叫到你的，那等一下弟兄。好的， B1 到25，也许那个人出去了，也许基本不在这儿。那保罗，这些卡是昨天发出去的是吧？昨天，好的。B1 到25，然后是25到50，请他们站起来。B25 到50。那信心，多少人知道这个？是信心。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得医治。你必须有信心。那好的。对什么的信心？对耶稣在格格他为我们已经做成之功的信心。多少人相信这点？就医治来说，耶稣在格格他做成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请举手。那还需要做什么？只要你能相信，那你不用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你甚至都不用任何人为你祷告， 你唯一需要的是有信心相信。那有时那神他是一位良善的神，那奥罗罗伯所说的是一位良善的神，这是真的，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但同时他又不只是一位良善的神，他也是一位发怒的神。你不要把他想得太良善了，认为他不会持守他的道而放过你，他不会那么做的。他的圣洁需要他必须是公义的，他除了是良善的神，他还是公义的神。他是良善的，但是同时又要求公义，他的律法需要他是公义的，他必须持守这个。所以他同时也是发怒的神。那记住，你要是不接受我的话，或我不接受你的话，那没关系，但神却不行。神赐给了教会恩赐，为要确保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有的恩赐是，那每个本地的身体都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那多少人相信这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就是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的恩赐、分辨的恩赐，那还有所有不同的那智慧、知识、医治的恩赐，那这些都在本地的身体里。那还有五种传道的职分，那多少人相信这个？是的。第一是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多少人知道这个？那你怎么能说有牧师或传福音的却说没有先知呢？那你怎么能说有先知却没有使徒呢？瞧，有人说有牧师、传福音和教师，但他们不想说有先知。但同一位说有教师和传福音的神也说有先知。神持守自己的话语，我们不能切割神的话语，只能传讲神的话语，就是这样。这取决于神是否看顾他自己的话语。你相信这个吗？先知跟说预言的恩赐是两样不同的事情，多少人知道这点？说预言的恩赐是在教会里运行的，而先知是生来就是先知。耶利米生来就是先知，在他没有在母腹里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使他成为先知了，预定他做列国的先知。那约翰在他出生前712年，以赛亚就见到他了，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耶稣基督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女人的种子，他不可能是别的，必须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摩西生来就是先知，看到吗？先知不是人造的，不是借着按手或被赐予的恩赐，而是神所赐的。神在教会里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然后是先知，其他的是本地教会的恩赐。那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并为我们行这些事。那耶稣有一次在事工中，他全部的神性都以身体的形式住在他里面。多少人知道圣灵在他里面是无限量的？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限量的，但如果神的灵在我里面，那也在他们里面，在他里面，那在你里面，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的，是同一个圣灵，只是没有那么多而已。就像海洋里的一勺水，这一勺水里的化学成分跟整个海洋的是一样的，只是没有那么多而已。耶稣有的是无限量的，我们有的是有限量的，神一切的丰满都在他里面，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他和好。那所有五十个都在了吗？好的，好了。有一次在聚会里，那我们就说他没有祷告卡吧，他患有血漏，无法去了耶稣那里。那在他身边有太多人了，大家都拥挤想要抱他。那我们就这么说吧，啊，早上牧师拉比，我们很高兴今天你能来我们这儿，啊，你好吗？让我抱一抱你，那拍一拍你的胳膊。那大家，那这个妇人看到他无法接近耶稣，就爬着绕过来摸了他的衣裳碎子，对吗？巴勒斯坦人的衣服都是宽松下垂的，那你摸我的衣服我都感觉不到，那或者是他的衣服。那巴勒斯坦人的衣服有里衣和肥大的外衣，那是个袍子，那在外面他只是摸了他的衣服碎子，因为他心里说，我要是能摸到他的衣裳碎子我就必好了，对吗？我就必好了。他没有经文支持他，但他相信，他摸了耶稣的衣服，接着就溜回到人群中去了，可能就像这样坐下来或站着或不管是什么。耶稣停下来说，谁摸了我？他们都说我没摸。彼得责备耶稣，换句话说，可能像这样， 主啊，你在说什么呀？谁摸你？大家都在你推我嗓子想摸你。耶稣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能力从我里面出来了。有人用了不同的方式摸了他。我们想说的是这种的触摸，不是你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而是一种耶稣可以感受到的摸。那个妇人有需要，耶稣环顾人群，多少人知道他有分辨的灵？肯定的，没有限量的。但他并不知道，那如果他已经知道了，那他就会照实说的。他是神，他不可能不说实话。但他不知道是谁摸的，然而神在他里面。他朝众人望去，直到找着那个妇人。他说那妇人的信心医治了他的血漏。这个妇人里面感觉到血漏已经止住了，对吗？圣经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信吗？新约有说他是现在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吗？对不对？他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好的，如果他是大祭司，同一位大祭司，如果你摸到了他，那么既然他是大祭司，那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像他第一次那么做。神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只能照他第一次行的行，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犯各种的错误，但神不会，他不会，他所做的每件事从来都是完美的，他是神，他不可能既是神又犯错误。这个女人摸了耶稣，耶稣转过身，说出了他做的。今晚他要是跟当时一样是同一位神的话，同一位大祭司，现在此时也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他会用同样的方式行事。那他去到了荣耀中，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树不结果子，是枝子结果子，对吗？你不能从树上摘果子，你从枝子上摘。如果我们是枝子，他是树，那就是他供应养分，也就是圣灵。如果圣灵是从他那里来的，会行他所行的。那下面有多少人？那会众中还有祷告卡吗？那谁有祷告卡？那会众里谁还有？那一张都没有了。那不要你明白这个，你并不需要祷告卡，你只需要有信心。信心是得胜，信心才是神要的。只要有信心，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那你们下面所有生病的，那没有祷告卡的，你相信今晚你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摸到在荣耀中的耶稣的衣裳吗？你相信吗？请举手。到处都是。神祝福那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先生，那是你的孩子吗？他病了吗？好的，你相信神能启示我孩子有什么问题吗？他要是能摸到耶稣衣裳的穗子，那如果是的话，你会知道说的到底对不对。我不认识你，不认识这个孩子，我从未见过你，你只是坐在那儿。你相信吗？会众中有多少人相信？是个小孩子，小女孩，她坐在那儿向我挥舞着双手，她的眼睛看着我，想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但我不知道，神可以启示出来。姐妹，你会接受吗？你们都会吗？谢谢你，亲爱的。如果你是属灵的，要是神能开你的眼睛，瞧，就在那个孩子头上两尺高的地方，看到那个光了吗？好的，他出现了。异象来了，就在这上面，是心脏的问题。我看到一个医生在检查他的心脏，他有心脏病。如果是对的，请妈妈举一下手。你按手在这个孩子身上，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被揭露了，你谎言的阴谋终结了。奉主耶稣的名，从孩子里面出来。我们永生神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个孩子。你相信吗？对神有信心。坐在那边的那个男的低着头在祷告，他得了关节炎。你认为神会医治你吗？ 先生身体痊愈吗？坐在座位那头有点肥胖，穿着白衬衫，你相信神会为你除掉那个关节炎吗？那是你在祷告的，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好的，那么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要有信心。请别人也祷告，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一位女士坐在后面那里看着我，你正在为某人祷告，是你的兄弟得了小儿麻痹，如果是对的请为他站起来。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但你这就是了，你在为他祷告，如果是对的请挥挥手。听你祷告的那位神对我说话，你摸到了他的衣裳，这是圣灵像以前一样行事。去吧，全心相信，那病会离开他的。你信吗？刚才发生了一些事儿，有什么事情临到了？哦，是的，是坐在这里的一个妇人，为了所爱的一个瘫痪的人祷告。你相信神会使他好起来吗？好的，你可以回家了，全心相信，你会看到事情成就的。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这一片的人怎么样？你们相信？你们这是辨别人心的对立，我要为这些人祷告，这个是辨别人心。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相信。那这里坐在这儿的这个妇人身体有点重，你的眼睛有问题对吗？姐妹，眼睛越来越糟糕。除此之外，他说你的肝也有问题，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医生是个身体比较肥胖的。好的，回家去得痊愈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你们信吗？思想你所行的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说，在索多玛的日子，主的天使以人肉身的样式下来分辨人心，说亚伯拉罕你妻子在哪儿？萨拉在他背后的帐篷里暗笑，他说萨拉为什么笑呢？现在思想你所行的路，在神面前正确。那这条一直排到那边的祷告队列，那据我所知道的，你们对我都是陌生人。你们相信圣灵能高现在在我这个神的仆人身上吗？你们所有祷告队列的人都相信吗？那你知道，你们要是对整个的队列用辨别的话，那我一晚上都弄不完。但你们相信，如果我全心祷告，为你做出信心的祷告，你全心相信你会好吗？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你们相信。好的，那我们为什么祷告？主啊，不但是这些人，还有那些在会众中的，愿你的灵继续去到会众中，医治病人和有痛苦的人。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在轮椅在担架上的，那你们往这儿看，全心相信。你以为你的病情太严重了，但并不是，只要你有信心，只要医治牙疼的信心就可以了，只要你能信，真实的信心相信。这个恩膏会回到我身上，我想也许我先握一下他的手，那我最好用这个来代替异象。看这儿，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知道自己病得很厉害，你得了癌症。那看这儿，女士，你去看了医生，你非常紧张，你去看了医生，要割除某个部位，是在你的后背。医生说是一块痣，是恶性的，总是好不了，继续扩大，那是癌症。把你的手给我，这里，看这儿，你能看出来？你看到它一直在我手上吗？那我拿开，放上这只手，看到吗，姐妹？那这只手就没有。借着神的恩典和他的灵，我可以让这个离开你，但它是否不再回来，那就取决于你了。如果你看到这个离开了，因为你活不久了，它去到了你的脊椎上，进到里面去了。 如果你看到这个出现在你手上，这会加增你的信心吗？那你还年轻，但如果神不帮助你的话，你就活不久了。那不要以为这个女人的病比她想的更严重。不管那个异象是什么，我知道这是某种的能力。那你看着我的手，看到手肿起来吗？看到这些小白点在我手上动吗？那这种的震动就像因为圣灵在你身上，那死亡也在你身上，那生命与死亡彼此没有交往。小姐，这只手跟那只手同样有生命，那把那只手放上，不在那儿了，现在不在那儿。那我跟你一样是人，但瞧，这是神的应许。你举着右手证明你相信我告诉你的是真的。我向神举手，按在心上，把你的手放在那儿。那注意看，那看这里，看了吗？你看到有些事情在发生，对吗？一些不是自然的东西。我们低头一下，那这个可怜的妇人病得很重。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他，让你的灵运行。他在看着我的手，看着那些震动是否停下来。他看到我的手肿起来变黑了，那看到有些事儿在发生。求主帮助，愿仇敌离开他，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等一下，我没有看，但还是跟原来一样，没有离开他，没有变化，对吗？还是一样。我们不是求神给我们神迹，那这样求是不对的。那记住，你看到我的手上发生了一些事儿，你把手挪开的时候，那把手拿开，那注意看，那看到，那这个又回来了吗？再放上，那看到，我把我的手放上，没有这样，你的另一只手也不会这样，那再把那只手放上，又来了，看了吗？也正看着，如果是对的，先举一下这只手，让会众看到，你自己能看到。现在我把手放在桌子上，那这样你就能看到了，不是因为你手放的位置，放哪儿都一样，对吗？也正看着，耶稣说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那你们都来帮助，向神持守你的信心。那这个离开的时候，如果没有信心来迎战他，他还会回来的，因为污秽的灵离开一个人，他就在干地上行走，那最后回来，明白吗？但如果你看到那个离开了，你就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你会相信吗？这会鼓励到你，因为你被这个折磨得很苦。主神呢，我们不是求神迹，但主啊，你应许了这些，这些会众，这个妇人，主啊，医生尽了努力来挽救这个妇人的性命，那他使得癌症扩散了，进到了他的腰椎里，黑暗和阴影悬在他头上，但你要在这里医治他，他在注视着我的手，他盼望着看到一些的动静，或者说一些的事情发生，主啊，愿你成就这一次，这会加增人们的信心。我这么求不是为了别的，父，只是为了让这些人知道我对他们讲的是真理。你通过天使给我的使命也同样证明了这个，并说这会是第一个，然后我会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这样他们就会相信我。主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受着教导激烈的反对这个，反对你，反对你的话语，反对你的灵，他们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让这个快死的妇人看到神的大能，他在看着我的手，盼望着有些改变，他注视着想看到那肿胀离开，震动止住。主啊，愿你成就，我祈求你帮助我，使得别人能看到并且留心知道神仍然是神。撒旦，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我吩咐你从这个妇人里面出来，离开他。那这个妇人正在注视着，所有的震动都离开了，全都消失了，对吗，姐妹？你得医治了，欢喜的上路去吧，看到了吗？他自己看到了，看到神医治了这个妇人。你们相信吗？每个人都相信吗？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有信心，姐妹过来。那同一个恩膏在这里，我们要是对每个人都停下来，你知道那会是什么结果？亲爱的神，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阿们。现在就像那个姐妹一样欢喜的去吧，全心相信。 那瞧，这看起来就像，那你瞧，要是没有异象就不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多少人明白？那那个女士可能想，恩膏不在她身上，恩膏离开了她，恩膏没有离开我，还在这儿。肯定的，你相信吗？那这里，这个妇人，我不认识你，对吗？神认识你，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如果我不认识你，而神认识你，如果神启示一些关于你的事情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你愿意相信我吗？你已经相信了。好的，你患有静脉曲张，是的。此外，你还在为一个人祷告，是你的兄弟。那他们说那个孩子得了精神病，你不相信，也确实不是，他只是神经紧张。不要信他们说的，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我要是借着神的灵说出你是谁，这会除去你一切的疑惑吗？那位女士，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不要疑惑，你相信吗，先生？那个阴影癌症的魔鬼会离开你的，请过来。主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个人，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过来。先生，你全心相信吗？看看成百的会众在底下祷告，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阿们。弟兄全心相信，过来。姐妹，你现在相信了吗？主要当圣灵在我身上膏抹我的时候，愿宝贵的天上的神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去全心相信。瞧，姐妹，那瞧，亲爱的姐妹，举起手来说，主啊，谢谢你，赞美你的名。就是这样，上路去吧，神会为你纠正过来的。就是这样，去相信。你怎么认为，女士？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这个抓住了你，看到没？你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异象抓住了我，是关于这个妇人。那这个之后求神帮助我。那这个妇人面前有一个医院的经历，这是对的，是吗？手术是给一个孩子的，那你要生孩子了，医生说必须要剖腹产，要做手术，你等着要我为你祷告，要自然分娩，对吗？请举手。那这是主如此说的。那你不是这里人，你来自一个叫伍斯特的地方，是的。温格尔太太，欢喜的上路去吧，姐妹，神使你好了，并赐给你心里所愿的。我们都来祷告，每个人都低头，让我们现在敬拜神，举手赞美神，说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神，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怜悯我们，父神的赐给我们怜悯，赐给我们圣灵，愿会众里的人看到你是神，并因耶稣的名得医治，阿们。来吧，姐妹，奉主耶稣的名，愿你去得痊愈， Amen。那你过来，那圣灵在膏抹我，现在相信，请过来。你经过的时候，我要为你祷告，那你们所有人也为这些人祷告。主，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Amen， 去相信吧。好的，来吧，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他身上，愿他得医治。Amen， 神祝福你，姐妹，请过来，亲爱的姐妹。主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神祝福你，姐妹，请过来。主啊，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他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好的，过来。你害怕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吗？去吧，哮喘病会离开你的，欢喜的去吧。过来相信主耶稣啊，我们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阿们。天上的神呢，怜悯医治我们的弟兄，使他痊愈。阿们。过来，现在相信你们每个人，父神的奉耶稣的名，使他痊愈吧。阿们。 现在圣灵在我身上，我只要为你按手。圣经说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愿她得医治。阿们，去相信吧。来吧孩子，我看到你的情况，你相信我为你祷告后你的脚就能直了吗？亲爱的孩子，你相信吗？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个男孩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就有好转，以便他能回到聚会里来见证神所做的。奉耶稣的名，请过来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阿们。请过来姐妹。父神呢，奉耶稣的名，愿我的姐妹得医治。你走过讲台的时候就欢喜的去吧。那你相信吗？圣灵仍然在这儿，站在那里的那位，你相信的医治你的心脏病吗？欢喜的去吧。说主啊感谢你，你相信的会医治你的妇女病吗？好的，欢喜走下讲台说赞美主。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们。奉耶稣的名使他们好了吧。请过来先生，过来相信。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求主应允，为了你的荣耀和神的救恩。阿们。请过来我的弟兄。哦天哪，好的，那有人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这个人是瞎子。你相信吗先生？让我们低头，别抬头，也别睁眼。主啊，我们不是求神迹，我们不求那个，我们祈求怜悯，愿神的怜悯凭着信心赐给我们的弟兄，让这个瞎眼的灵离开他，愿此刻视力开始进到他的眼睛里，愿他完全的好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并赶出那个瞎眼的灵。我要每个人都低头，都闭上眼睛，直到你听见我说可以看了为止。那不要疑惑，看着我。你能看到我的手指吗？用手摸摸我的鼻子，你能看到那些灯光吗？那光开始淋到你了。好的，你们可以抬头了，他的视力恢复了，他能看见那些灯光了。你再用手指摸我的鼻子，让会众看到，欢喜的去吧，你必得着视力。我们每个人都举手赞美主，举手说主啊，我感谢你。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医治这个孩子。阿们。请过来姐妹，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欢喜的上路去吧，说感谢主医治我。请过来先生，主啊，我为我的弟兄祷告，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请过来亲爱的姐妹，欢喜的过来。父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并使他痊愈。阿们，就是这样。请过来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并使我们的姐妹痊愈。阿们。请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使他痊愈。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使他痊愈。阿们。那个瞎眼的恢复了视力，正在欢喜。让我们起来在主里喜乐的说，感谢主的良善。以下是伯南弟兄为病人祷告，但录音听不清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你会好的。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们感谢主吗？你们相信神仍然在这里吗？你们相信神的辨别是对的吗？阿们。哦，太好了。那你是病人吗？是你要接受祷告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我吗？你相信神是为了这个的目的差遣了我吗？ 这是给人们的见证，证明神是什么？你相信吗？你信吗？要是我说出你的问题，这会使你更加坚固吗？你有糖尿病，你认为可以得医治吗？是的，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不，你是从肯塔基来的。是的，你来这儿探亲，你在这儿有个女儿，是在一个叫戴顿的城市。是的，她有个血块，你在为那个祷告，你的名字叫郝顺。没错，回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奉主的名欢喜的上路吧。你全心相信吗？你们在轮椅上的人怎么样呢？一个女士已经站起来了，那除了一个人，每个都站起来了。躺在那里的那位女士，她举着手，这边这个在轮椅上的人，牛内出血，你相信神会把那些的出血给拿去吗？对神有信心，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从担架上出来，相信神，他站起来了。哦，欢喜，还有谁想要得医治吗？你每个人都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责备魔鬼的权势。